好，我开始录音了哈。好，大家看着都挺好的哈。
是的。
好的，好，那我们就开始讲吧。今天讲到第24课哈，本来真是每次都很奇妙哈，都是上帝，真的是上帝的怜悯哈。我每次都在想，哎，我下一课要讲的那个内容，我大概5次之前都准备讲了，每次准备着准备着，觉得哇，这个怎么这么重要，我竟然没看见哈，又加一堂，又加一堂，又加一堂，一直这样。我相信是上帝的手在这个期间啊，所以我们今天会讲这个方舟之约，因为这个约这个字实在在圣经中实在太重要了，所以必须要专门花一堂时间来讲这个啊。我希望讲完以后，我们能够回答了这些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上帝为何要与挪亚立约？圣经时代的约有哪些要素？圣经中有哪些重要的约？主要的约哈，立约头衔。上帝什么样的属性？上帝主动跟人立约，给我们什么样的安慰？哈，假如上帝不立约、不守约，世人的生活将会如何？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应用契约精神？好，我会从4个方面来讲。好，第一，我就会看方舟之约。哈，我们是创世纪第6章。然后第二，我们会来看看圣经中的神人之约。第三，我们会特别看一下这个立约。显明上帝什么样的属性啊？第四，我们要特别讲一下契约精神在生活中的应用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创世纪6章13到22节。大家仔细听哈，因为待会儿我们不会再读这一段，但我不停的会回来。用这一段哈，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割坟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呐，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气、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气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都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好，我们看这个契约哈。我们先分析一下刚才讲的，其实刚才就是上帝跟挪亚立了一个约。OK，我们特别要分析一下这个约哈，因为圣经中这个约是上帝跟人之间的约，是非常重要的约哈。我们看这个契约就会看见，这个契约是双方的，而且是不平等的约哈，因为上帝是造物主，而是上帝主动的哈，所以他是耶和华上帝跟挪亚之间立的约。是上帝主动啊，然后呢，这个契约是有前言的，前言就是说，上帝说，我现在决定把全人类都毁掉，因为他们恶贯满盈啊。然后，从经文中我们也看见，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所以上帝先把这个契约的前言讲好，就是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审判全人类，但是他决定要救人，要救挪亚和他的一家人以及那个动物哈。好，然后呢？条款，刚才我们读条款，你还记得我刚才读的吗？就是上帝非常细节的列举了挪亚要做的事儿，什么要做的事儿，就是这个方舟怎么做，而且是非常细节的，长宽高，这个窗户坐在什么地方，这个门有几个，门坐在什么地方，然后做完了以后，然后怎么样，动物这些 要带什么样的动物，带多少动物，然后要准备粮食等等，非常多的细节都讲到了，看见没有？所以呢，这就是契约的这个条款。OK， 契约的条款，上帝是特别讲的，就是你这样，你只有这样做了，你才能够得救。也就是说，上帝呼吁挪亚要守约。然后我刚才特别读的那个六章二十二节，上帝怎么吩咐的，挪亚就怎么做，严格的按照他的细节和条款来做。OK， 严格的按照他的细节和条款哈，这个。我稍微说一下，免得待会忘了哈。我以前不是在，我离开职场之前四年多前，我在罗氏工作。OK， 罗氏，它是个大的医药公司，但是它也做医疗器材哈。所以我们的那个对方，我们的那个部门，它的主要的部门是在德国，所以我会去德国出差哈。出差呢，因为医疗器械的话哈，他们就会。就会比方说他要做一个机器，医疗器械你必须要做机器来做医疗器械，你明白吗？做工作台干什么哈？我去看了一下，我简直是对德国人的这种一丝不苟做事这种细节，我简直是惊叹的不得了，我惊叹的不得了啊！我就发现我们中国人做事啊，都马马虎虎的，我们炒菜就是怎么炒。加一点盐，加一点胡椒，加一点什么哈？所以我们这次跟下次做没办法完全一样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契约精神，我们整个文化几千年没有契约精神。德国人做事简直是有点，你就会发现他是简直到抠，斤斤计较。但是他的这个他做的这个仪器做出来呀，他真的是好啊，好啊！这个连一个螺丝钉、一个帽、一个螺丝帽，它都做得好，你就会发现，就是因为它有这种一丝不苟的契约精神。就像这个上帝跟这个挪亚说，哪个地方怎么做，外面磨什么，里面磨什么，挪亚根本就不敢改的，严格完完全全按照这个做。为什么？你知道那个大那个方舟在水里面要漂漂一年呢、啊？不光漂一年，在方舟挪亚大洪水的时候。大洪水期间，你知道那个火山爆发、海啸，那个船在水中就哐啷哐啷哐啷哐啷。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哐啷哐啷哐啷哐啷的话，你稍不留意这个船就翻了。你们都看过那个泰坦尼克那个船吧？泰坦尼克大概是上个世纪是世界上最豪华、最昂贵的船了，一下水没多久就沉了，就歪了。也就是说，如果它的任何细节它不按照上帝的要求做的话，它有可能就垮了。但是没有这个契约精神，没有这个严格的按照上帝的这些细节条款来做的话，你是根本不可能。就像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美国人怎么这么蠢呢？怎么这么死板呢？做长了才发现他的这个死板啊，这个严守这个规矩啊。你知道我在医药界干活啊，你知道我们都要写 SOP 的，就是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就是那种严格的那种细节，细节到什么地步，你要用那个天平，首先要戴手套，怎么拿，如果那个掉地上了怎么办，如果那个什么什么，简直是有点吹毛求疵。但是呢，我们就是像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每一次都能重复得到同样的结果。OK， 所以其实这就是长时间契约精神培训的结果啊。好，所以呢，你看挪亚就守约啊，在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第七节有三处特别提到说挪亚，六章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七章五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创世纪七章十六节，凡有血气的进入方舟的，都有一工，都是有工有母，正入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所以看见没有，就是挪亚他不一定就所有的细节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既然是上帝说的话，所以他就一丝不苟的遵守了。你看看我们敬拜上帝其实就应该这样，你看看圣经就是这样啊。你看那个摩西，上帝让他怎么样献祭，哎呦，你很多人呐、啊，很多人不愿意读利未记啊， 为什么？怎么这么繁琐？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读？就因为我们没有契约精神，我们讨厌这些繁琐的东西。其实有罪的是我们。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讨厌读利未记，你要认罪悔改，认认真真读利未记。那是因为你里面的这种任意妄为，总想由着自己的情欲、自己的肉体，不喜欢看这些繁琐的东西所致。这是你的罪造成的，不是因为圣经繁琐。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才跟你说，我刚来美国，我看德国人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怎么这么繁琐，后来才明白这些繁琐是有道理的。所以你看，上帝在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细节，讲这个祭一定要怎么献，这个会幕一定要怎么献，这个香一定要怎么弄。结果这个大祭司亚伦的大儿子擅自很有热心的，是不是？就是没有按照真理，而且真理也不是全部没有按照真理，细节上有一些没按照真理，上帝当场就发天火把他们俩烧死了，看见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敬拜上帝必须要按照圣经真理来敬拜。所以你不读圣经的呢，经常有人跟我说他就不喜欢读圣经，他老祷告。我说那你干嘛？你跟上帝说的话，你怎么知道上帝喜欢听？说不定你说的这句话，上帝听着都有气，你还天天说，你把他都烦死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按照真理。然后你再看这个大卫，做圣殿，哎呦，那细节呀，也是认认真真做，而且仔仔细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能造次，不能添加一点自己的东西。你看他刚开始就是他热火朝天的，哎呀，激动万分的，那么充满了热情要去敬拜上帝，然后拿了个新车，还是新车，记住是新的流车去拖上帝的约柜。结果乌撒明知故犯，明知这样冒犯上帝，乌撒不去劝大卫王，还去跟着凑热闹，然后去扶牛车，当场就被打死。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说我们敬拜上帝，就是说这个上帝的这些约，这些细则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看见没有，挪亚上帝怎么教导他，他就怎么做。 OK， 所以上帝给的约啊，是挪亚就信任上帝的约，就严格按照上帝的约，他信任他，他的信任就产生巨大的力量和相应的行动，他就严格按照这样做，这样的话挪亚和他的全家就都得救了，还有那个动物哈。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圣经中讲到的这个神人之约哈。这个约呢，它就是契约哈。这个 strong 的这个原文词典，它的字号是 H1285 哈。1285呢，它翻成英文就是 covenant， 然后他在英文那个 TJV， 就是那个詹姆斯王版本的旧约圣经中出现了284次，也就是说这个约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很广泛在旧约中出现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今天要专门花一堂课，因为今天这个约是创世纪6章18节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啊。约是什么呢？它就是双方或者多方，但是在圣经中我们多半看的是双方哈，双方之间一个非常正式严肃的约定，同时它也把双方或者多方哈绑在这个约的这个互相的关系当中，就是彼此制约。 OK， 而且这个约的条款是有细节的条款，遵守了就有奖励，违背了一定是有重罚的啊。约是圣经中的一条主线哈，所以呢，我建议你，如果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圣经学生哈，你下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拿个纸拿个笔，你把圣经中所有的约都给它写下来，然后你自己分析一下。OK， 我呢每次在那跟你讲圣经的时候呢，我会提到这个我查的这个 Strong 这个原文词典哈。很多人都认为都以为这个词典就有什么绝妙绝招，你一读你把这个词典一拿，你就不需要看圣经了，你一查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就跟你讲，我跟你讲创世纪，我自己的旧约通读了50多遍，我讲创世纪，我创世纪另外至少又读了50遍，你看见没有？你不读，你不反反的读，你光去查字典没用的，所以你还是要下功夫在读圣经本身上下功夫。 OK， 额外再查一下字典，查一下字典，你不可能用查字典来取代你读圣经。OK， 所以不要以为有什么诀窍，我跟你讲，我没有任何诀窍，我就是拼命的反反复复一遍一遍的读圣经，然后一遍一遍的思想，如果有可能，我尽量把它背下来。所以我以前，因为我创世纪，这不是我第一遍讲，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么认真，我以前都会比这个讲的要马虎很多，即使马虎，我也是把它背下来再讲。好，这个立约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等我讲到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我会继续再讲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只是跟你说一下，当时上帝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上帝是这样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时还叫亚伯兰，上帝跟他这样说，上帝说来来来，我们来立约哈，你要做一件什么事儿呢？上帝跟亚伯兰说，要取一只3岁的母牛。一只3岁的母山羊，一只3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然后亚伯兰取来以后，上帝要他干什么？拿个刀，从每一个牲口正中间劈开，多吓人！正中间劈开，劈开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上帝要为了让亚伯兰相信他，上帝跟亚伯兰说：“你把它劈开。”劈开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不守约，就让我自己被劈开。也就是说，上帝用他自己的他的这个权柄，他的位格，他的这个所事，我们知道上帝是他所事，他说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我所事。上帝用他的所事来发誓，他一定是信实的，明白吗？这就是后来希伯来书讲到的，也就是上帝之所以要跟人立约，他的目的是要让你信任他。虽然他不立约，他也是很信任很信实的，但是他为了让人相信他，他用人可以接受的这个办法，用立约，而且用这个发恶誓这种立约来跟人立约。 OK， 所以这个立约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儿哈。只是说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我们没有这个约的这个概念，所以呢，我们不把约当回事儿。这就为什么我待会儿会讲生活应用。我们辅导群中很多人来找我，都是因为没有这个约的概念，所以最后陷入很大的人生困境哈。好，所以呢，这是上帝跟亚伯兰立约这个方式呢，其实是当时圣经时代中东一带的尤其是希伯来人他们的这种规矩哈，立约的规矩。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耶利米哈，耶利米34章14-18-20节，耶和华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肚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守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行作欺面的手中，他们的尸体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告诉犹大的这些领袖们，说你们当时跟我立约，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做我的选民，做我的约民，做我的子民，然后你们跟我立约，就是把动物，就刚才像亚伯兰那个跟上帝立约一样，把动物从中撇开。撇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守约，我就遭遇这种我的身体从中被劈开的结局。你说这个约是不是多可怕？结果呢，以色列的这些犹大的这些首领，他们最后就是选择不遵循这约上的话。结果如果你认真读圣经，你了解以色列历史，你就发现以色列那个时候耶利米书之后，他们就真的就亡国，绝大部分人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他们的尸体成为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的食物。只有极少数人哈，差不多我看了一下，都不到10000人得救，最后他们到其他国家又繁殖传言后代，最后回去哈。就是得救的人，圣经上说以色列人得救的人只是余数哈。所以我在这儿说的话，就是这个约是非常严肃的， 约就像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约哈，但是我们以前你看那个武打的武林那种中国武打的那个小说，发我们叫发毒誓，发毒誓哈，就是说它其实就有点像这个约呀，这个哈。总之，这个约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哈。好，圣经中呢讲这个约呢，就同样这个词儿，就是 covenant， 同样的这个词号，原文同样的词号，它不光是神人之间的约，它也讲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约哈。好，我们来看有四种人与人之间的哈，第一种是平等的结盟哈，平等的结盟就是一个是约拿单跟这个大卫的结盟。好，他们俩发誓在上帝面前结盟，彼此照应哈，而且你看见他们俩真的是持守到底，所以约拿单幸亏跟大卫结盟，如果他不跟大卫结盟的话，所罗门的后代就会斩尽杀绝，就是因为他跟大卫结盟，所以大卫一直照应约拿单的后代，所以一直到被掳回归的时候，约拿单还有后代啊。好，然后呢，这个亚伯兰刚去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跟当地的亚摩利人结盟 ，OK， 所以结盟以后，所以这就为什么当他的侄子挪德被那四个王掳去哈、啊，还有那个其他的五个王被四个王掳去的时候，因为那些人跟他结盟了，所以那些人必须跟着他一起去打仗，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盟约是多么严肃的事儿。OK， 因为他严肃，所以也不要轻易的跟人结盟，尤其是不要跟信仰三观不同的人结盟。OK， 好，第二种结盟是君与民的结盟哈，君与民的结盟哈，记得这个大卫，扫罗王死了以后，大卫不是在希伯伦吗？在希伯伦做王做了七年嘛，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的长老都到希伯伦去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立约就是一定要有条款哈，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这个约的这些条款，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王，还是君跟民之间的立约哈，待会儿我会讲就是君跟民之间的立约一般他会有什么内容哈。第三种就是发誓。发誓，约伯记31:1说，我与我的眼睛立约，就说发誓了，我告诉我的眼睛绝对不能做什么东西啊。你要是把这个约伯记通读，你就发现他说如果他做了他会怎么样去处罚他。 OK， 所以我与眼睛立约，怎能念念瞻望处女呢，就是我觉得我一定管住我的眼睛，不去看那漂亮的年轻的女孩子哈，如果她不听的话，我会怎么处理她哈？好，第四种是婚约，所以记住，婚姻是一个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马拉基书2:14，所以这是同样的一个词儿哈 ，covenant， 同样的一个词儿。马拉基书2:14，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如果你找不着同样信仰的人，情愿一辈子打光棍也不应该结婚，说实话 OK， 因为这是个盟约，你进去了以后你后悔就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盟约，你破坏这个约的话，如果是你主动的破坏，你被动的破坏，比方说你不好好的做配偶，你让对方烦死你了，他跟你离婚，当然其实还是你主动的破坏啊，你在上其实是有后果的。OK， 好，刚才讲了圣经中的同样那个约哈，人跟人之间的约，现在我们再看圣经中的这个神跟人之间的约哈。我只讲几个主要的约，其实还有一些续约或者是不是那么主要的约哈。好，在旧约中我们知道亚当之约，亚当之约就是在创世纪2上帝跟他讲的约哈。挪亚之约其实讲了两个约，先是方舟之约，后是彩虹之约哈，然后有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就摩西代表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的约，还有大卫之约啊，然后 最后就是新约，也就是基督之约哈。所以你看见没有，圣经上这是什么？这是约柜。为什么叫约柜？所以这个约太重要了，就是这个柜子是来证明见证上帝跟他的子民立约，明白吗？所以叫约柜。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中的这个约哈，亚当之约，他刚开始是行为之约哈，因为那个时候人是还没有犯罪哈，所以亚当代表全人类，包括非基督徒啊，你不信耶稣，你也在这个约的条款下 ，OK？ 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亚当说：“啊，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一个约，只不过是说在这个时候，上帝没有用“约”这个字哈、啊。嗯，我们待会再讲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挪亚之约哈。挪亚之约，刚才我们已经在第一点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前面那个方舟之约，之后我们还会讲这个彩虹之约哈。彩虹之约的时候也是挪亚代表全人类，你是非基督徒，你不想信上帝，你也在这个约下，你逃不过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个人嘛，你是人类这个群体的一员。 OK， 所以呢创世纪第九章也讲到这个挪亚的彩虹之约，这个我不细讲，以后还会讲。 OK，好，然后再讲到再往后面呢，上帝又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立约的话，在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七节，耶和华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继续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读旧约是这样的哈，他讲到这些似乎看着比较深奥的东西，读不懂的时候怎么办？你就通读圣经，看看圣经新约是怎么解释的。往往这种旧约很难懂的啊，或者非常重要的，新约一定会讲的哈。比方说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就解释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是怎么回事。他特别强调说，这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是指那个子孙是指单数一个人，是直接指到耶稣基督。 OK， 直接指到耶稣基督。 OK， 好，我们看这个摩西之约哈，然后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的话，上帝，你看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好，你看见没有，我们刚才不是讲了这个约吗？所以前面这一段话其实就是约的前言，在讲上帝的主权历史背景，为什么要立约等等，是不是哈？下面就是这个约的条款：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人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讲，如果你守约，然后你要得到的奖励哈。当然后面又讲了，如果你毁约，你背约的话，你要受到的惩罚。这个圣经在那摩西五经中也讲到很多了哈。好，这个我没，这个我忘了写哈，大卫之约我就不讲了哈。好，我们再看新约哈，新约记得吗？旧约的时候，然后其实整本旧约的约，其实仔细看的话是一个约，之后他不停的在续约，每次续约的时候，然后你就那个救恩之路就变得更加清晰了。哈，然后他直接指向这个耶稣基督哈，所以在基督之约的时候哈，就是新约哈，所以这就是什么，圣经就叫旧约和新约，所以你看约在圣经中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哈。好，然后呢，在马太福音啊二十六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就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哈，这是最后的晚餐，然后呢，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救。”所以看见没有， 他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的教会每个星期领圣餐，有的教会一个月领一次圣餐，就是波饼和喝那个葡萄酒或者葡萄汁哈，是纪念，就是要纪念耶稣跟我们立的约。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来拨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其实就来纪念耶稣跟我们留的，耶稣给我们就是说是立的这个约。而且耶稣记住立约是要流血的，我们前面讲的立约都是要流血的。 OK， 耶稣为我们死，就是他，这就是他立约的血。 OK， 好，希伯来书这个八章七到十节我就不读了哈，因为我怕我讲不完。好，我刚才把圣经中的重要的约跟你概述了一下，还有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约，比方说像约书亚这个书里面，然后约书亚又重新跟以色列人续约，重新强调这个摩西的约等等，是不是？然后你再看那个耶利米书上的，耶利米到那个犹大国要亡国之前，耶利米有代表。又这个又跟这个犹大人的这个领袖又开始讲，如果你们遵守神的话怎么办，又是在续约。所以这个约就是贯穿整本圣经，以至于旧约圣经旧前面一部分叫旧约，后面一部分叫新约，而且上帝那个至圣所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叫约柜。所以你看约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 OK， 所以呢圣经中所有的约，除了这个所有的约哈，除了这个所有的神人之约，除了在创世纪第二章跟亚当的那个约是行为之约以外，其他所有的约，所有上帝跟人立的约都是指向救恩的约。OK， 指向救于恩的约呢，就好像是这样的哈，就好像是人是一个大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不停的新的老总旧的老总死了，新的老总出来的，然后这个公司不停的跟一个当地一个最有声望的人续约一样的，每过一段时间续约，因为看我们这个约里面那些条款不是很清楚，再说清楚一点，然后再提醒大家要遵守呀，就有点像这个哈。所以呢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哈，上帝不时的跟人续约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脉络哈，就是刚开始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然后上帝就开始跟他说，你的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哈，说完了以后亚当夏娃明白了哈，就继续往下走，然后往下走呢，然后就挪亚呢，上帝就跟他讲这个方舟的约，方舟其实就是救恩啊，是不是？救恩其实后来彼得前书还是后书，前书也讲到这个方舟其实就是预表这个后来的这个救恩哈，这个大水就是这个洗礼的这个救恩哈。然后呢，而且这个我们所有的人类，包括耶稣基督，都是从挪亚哈这个过来的哈。然后呢，再就是彩虹之约，然后到后来就到了这个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上帝给他立约，要。借着他的后代，而且特指是那一个后代，就指向耶稣基督了，是不是？然后亚伯拉罕再往后来，然后就是摩西之约，就是借着摩西的口，立约，把以色列人，让立约是在这个从埃及地出来以后得救以后，然后立约是让他们怎么做神的子民，然后借着他们把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慢慢的带出来。所以你看见整个旧约圣经的约，神不时的跟人续约，使救恩的脉络越来越清晰，一直到耶稣基督。 OK， 然后呢人堕落之后哈，人的这个契约之责都是上帝完成的，因为我们做不了啊，是不是？虽然说是上帝在跟人立约，但是人做什么了？ 人只要相信上帝的约，然后因为相信而产生的巨大的力量哈，这个信任是很有力量的哈。我们信任谁，我们真的是很有力量哈。所以你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挪亚都做什么了？上帝什么都跟他预备好了，只让他去做方舟。上帝自己能不能做方舟？当然也能做了哈。下一次我们讲为什么上帝什么都预备好了，那自己做不就很简单吗？就像我跟你讲哈，我的外甥女每个星期五我把她接回家啊，因为她刚刚来美国读书哈，我觉得我怕她很孤单哈。虽然她是我的外甥女，是我妹妹的孩子，但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妹妹才13岁。OK， 所以我的外甥女，也就我其实我见她的次数也不是那么多哈。所以呢，我呢，你知道我每个星期五，因为她在平时住在美国学生宿舍，吃美国的饭，刚来美国很难吃的，跟你说实话很难吃的啊。所以呢，她回到家我就会做一些中国东西给她吃。中国东西你现在出去买也不是很方便，而且买它不一定合口味哈，我就想做一些中国面食哈。今天做牛肉包子，我上个星期去买馅儿，所有的馅儿都买好了。今天一大早起来和面，和完面调馅儿，全部都调好了，把台子准备好，砧板准备好。因为我的外甥女在中国不怎么做事，不像我家孩子哈，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她回来，然后我就说呢，姨妈教你怎么做包子啊。下午的时候我老公也下来帮帮忙，所以你看我的外甥女特激动啊。上个星期是做花卷，这个星期做包子，照相啊，干什么？他就认为是，你想站在他的立场上，他认为他做了大事。但你想过没有？这整个事儿绝大部分还是我做的，是不是？我这是让他参与，让他感觉他做事了，让他觉得周末过得很有意义，而且吃了中国东西，而且吃的中国东西是自己的参与，看见没有？这就是有点像是个上帝，这个要挪亚做方舟一样的，上帝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给他准备好了。其实上帝既然跟他准备好了，那不是自己一说命有就有，说立就立，那方舟就出来了吗？所以看见没有，就是在整个约的过程中，都是上帝准备的，人的契约之责都是上帝完成的。上帝只是让这个挪亚做方舟，做的这个表现只是来彰显他自己真的信任上帝，明白吗？他不是说上帝巴结他让他做，而且他在做的过程中，下次我们也可以讲，边做还边可以传福音，是不是？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这个约，既然约，你说是这个约也是上帝，是上帝要跟人立约，事儿又是上帝做呢，那干嘛上帝吃饱了撑的，他为什么要立约呢？是不是？我们待会儿讲这个问题。不过呢，在讲那之前，我先给你们讲一下这个考古学的这个过去这100年考古学的发现哈。他考古学的发现，他发现很多这些文献哈，他其实就是圣经旧约时代的那些同时代的人哈，他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文化和历史的背景哈。有两个我要讲一下，一个叫 Mary 尼版，一个叫 Amarna 尼版。Mary 尼版呢，他发现了超过25000块 ，OK， 他是大概是他是1930年代出土于玛丽呢，他在今叙利亚境内啊，你知道叙利亚是一个圣经古地哈，他在幼发拉底河的西岸，这就是说亚伯拉罕出来的那地方差不多哈。它是在苏美尔和那个亚摩利的古城，泥板上面记载的东西，它的时间呢，考古这种监测，他们认为是公元前1800年啊，你知道亚伯拉罕就是公元前差不多2000年，然后他的儿子以撒啊，差不多也就到了公元前1800年，然后雅各是公元前大概700年，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啊。所以呢，这些泥板呢，它是用一种文字，这个文字叫 Akkadian， Akkadian 呢，这就是最古老的闪语。你知道这个挪亚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闪， OK， 梵语就是这个比这个在这个是希伯来文之前的文字。OK， 慢慢的它演化成希伯来文。OK， 好，所以有这个，如果你们对这个感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 Mary 泥板哈，另外那个泥板呢叫 Amarna 泥板，这个是出发是这个Amarna 泥板一共有382块啊，它是出土在上埃及，就是埃及分上和下哈，它是在埃及的这个古都。El Amarna 这个地方哈，它泥板的主要的文字哈，它的泥板的这个时间呢是在公元前1360年到1330年，这个差不多是什么时间？这就是差不多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差不多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时间哈，因为到大卫王的时候就是公元前1000年，OK，然后大卫王公元前1000年，在大卫王之前还有40年是扫罗王哈，扫罗王之前就是士师记，士师记是300年是吧？所以你按照这个时间推算，差不多就这样哈。所以呢，他们这两类的这个石板中有大量的文献，其中很多就是约。OK，就是契约，而且都是官方的非常正式的文件哈。好，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石板哈。这两种文献，它们的文字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用那个最古老的那个梵语，它是楔形文字哈，就是这样的文字哈。楔形文字呢，它里面包括很多当时的约，也就是说这个。你记住哈，就是大洪水之后，以后我们读到创世纪后面，我们就知道大洪水之后哈，这个人挪亚方舟最后停在亚拉腊山上。亚拉腊山在什么地方？就是现在在土耳其境内，跟以前的这个苏联接壤啊。土耳其境内以前跟苏联接壤，它这个地方是没有很多没有政权管，所以那个地方土匪很多，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没办法去亚拉腊山的哈。所以呢，雅纳山呢，它就是在这个中东这个地带哈、就是现在这个地带，这也是为什么从挪亚方舟下来的人，他们刚开始住的就是这一块，就是我刚才给你看的这个像叙利亚呀、伊朗啊、伊拉克这一带，所以这一带的古籍哈，这一带挖出来的很多文字的内容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也他们受。挪亚的影响，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的影响也是最近的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上帝跟挪亚签约，所以古老的这些人是知道有契约精神的，所以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所以他们的文字中都是有契约的。OK，他们的文字中都是有契约哈。所以呢，这个契约中呢。这些考古学者呢，研究这些字，研究这些文件，因为很多嘛，刚才跟你说了，这个契约非常多了哈，所以就发现呢，他们的契约呢，有王跟王之间，比方说两个，而且当时我们读圣经也看见，当时的国家都是非常小的国家，多小，一般都是城市国家，你就2万人就是一个国家。OK，就是一个城哈，城外面的郊野就是你这个城的名，在外郊野种地啊，或者是牧羊啊，然后但是你城都是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地然后城里面呢就有个王，然后你平时在外面种地哈，城里面高上面有个台有烽火台，如果出什么事了，上面或者吹喇叭或者放烽火，所有的人都进到城里面，就把城关起来，然后就对抗外面的侵略，哈，都是这样的哈。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是最早的人类嘛，就是大洪水之后最早的人类，说他们最受这个挪亚的下来的那些人的影响，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约哈，约的话有这个平等。王之间的这种约，OK，约的话，你看这个泥板是什么东西的？就是用那个 clay，就是那种clay 什么，就是那种粘土啊，粘土呢，做成的这个板，然后在上面就刻字啊，就把文件写一式两份啊，写完了以后，或者放在太阳底下晒，太阳底下晒的话，这个效果往往它可能打湿了就。又坏了啊，或者就把它放在炉子里面烤，烤了以后就可以放很久很久，OK，然后就一式两份，一个王一份，就这样哈。他们的 约的话，发现这些考古的文献中有很多约呢，有的是在平等的王之间，关于他们的边界，我们的边界我们是怎么样划分啊？然后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是怎么样，以及如果我的奴隶跑到你那儿去了，我们怎么样归还，怎么样协议啊？这是还有呢，还有是不平等的这种约，不平等约就是有宗主和那个附属王之间的哈。所以你看这个约书亚记，你就可以看见有的王很牛啊，周围的那些王都依附他。那你这个王很牛，你也不是白替那些依附你的王干的，互相之间都是有责任的哈。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个责任写下来的。如果这个宗主王，宗主跟那个附属王之间关系，个人关系特别亲密的话，彼此就称父与子。这个其实我们中国文化古老的时候也有一点这个啊，然后否则就称主与仆啊，王与臣啊，大王与小王啊等等。然后就是一般就是大王的军事力量很强大，提供保护，然后呢提供保护啊，小王呢就为大王就提供物资，然后表示效忠等等哈。然后这些宗主他们的契约的话就很像圣经中的这种契约，就是先面讲这个宗主啊，因为要是宗主立的这个约，就是宗主我叫什么名字，我是什么头衔，我有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帮你做什么，然后我们以前交往追溯到我们的爷爷，我都是帮助你的，然后条款就是你怎么样要忠于我呀，你要跟我提供什么，所以各方面都守自己的约，如果一旦这个约给毁了，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处理啊？就是圣经，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读得出来，是非常奇妙的啊。好，读了，我们刚才把这个约的内容，约的所有东西都介绍了，也介绍了圣经中的约，那现在我们就要问问题了。哎呀，上帝是造物主啊，他有绝对的主权啊，他也不孤单啊，因为他有三位一体，他也不巴结人啊，他也不巴结你要陪他玩，他也不欠你的任何东西 OK， 他想做什么事他也不需要提前跟你打招呼，那为什么上帝他非要跟人立约了，还不光立约，他不停的在找你，还跟你续约，为什么上帝非要跟我们这样的罪人绑在一起呢？烦不烦呢？我们经常看见那些人，我们都烦死了。我们立他，哎呀，好意思的，立这种人越远越好，不要跟我站边，是不是？我们人经常都有这种想法。那为什么上帝竟然找我们这些又讨人嫌、罪恶累累、恶果经常就会恶贯满盈的这种人，他非要跟我们缠在一起呢？为什么呢？好，我们以婚约为例哈。好，如果有一个非常有权柄、有能力、很厉害的、很吓人的一个男人，所有的人都对他仰视，看着他都很敬畏他的。然后呢，他对年轻漂亮的你说：“哎呀，我非常喜欢跟你睡觉。哎呀，我对你的身体着迷。这样吧，你跟着我吧，咱们俩睡觉吧。”咱们俩也不要领结婚证，也不要办婚礼，你也不用让人家知道咱俩的关系，你觉得这个男人怎么样？你敢把你的终身赌注在他身上吗？我问这个问题，我想你就往前猜了。所以如果这样一个男人，那我换一个立场来讲，如果这样一个男人，我先看下面哈。所以看到这个，你就会发现上帝跟我们立约显示了上帝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属性。你看上帝他什么都不缺，他有的是财富，他有的是能力，他也有他三位一体，他自己在一起自己沟通什么都行了，是不是？你看我们人都是，我们人有时候讨厌其他的人，所以我就养个狗养个猫算了，我不要跟人打交道，是不是？那上帝他干嘛呢？好，你再换另外一个角度，你这样想想吧。刚才我们不是讲到一个男人吗？有一个男人，哎呀，他真的是天下所有的人都羡慕他。他又英俊，又潇洒，又温柔，又有才学，然后呢，又谦卑， 又有钱又有地位，天底下所有的好处全在他一个人身上。我是一个又丑又蠢又没有钱还又倔倔的别别扭扭的，个性很别扭的一个女子。突然他跟我说他爱我，他不光爱我，他还要娶我，他不光娶我，他还要有婚约，还要办婚礼，还要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妻子。你想过没有，说明了这个男人什么样的品格。所以想过没有，上帝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说明了他什么样的品格，是不是？他一定要跟我们绑在一起，这样的话他可以彰显他的爱，让我们了解他的品格，让我们有安全感，他可以监督我们，陪伴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他还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约是多重要，约真的是让我们看见，约它彰显了上帝所有的美善。借着立约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他就愿意跟我这样，我不刚才说了吗，他是那样一个人，我是这样一个，他是那样一个上帝啊，他有所有的你可以想象的，你不可以想象的，简直是好的不得了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卑微的，像尘土，从粪坑里面。圣经上说我像漆一样，就是苍蝇的那个幼虫，我像粪土一样。然后我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经常自高，还自高自大，很蠢，很多东西看不清楚。然后就这样一个人，上帝他要跟我立约，就像个婚约一样的。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上帝就是教会的丈夫，他要跟我立约，他要跟我进入一个正式的一个关系当中，还要有约书在那个地方。你说他是不是太爱我了？我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约就像此生爱所，旧约中的约像此生爱所，一步一步的把我牵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得救恩，让我进到新约里面。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借着这个约向我彰显多大的爱。我们实在不配上帝跟我们立约，但是他居然要跟我们立约，看见没有？哎呀，所以这就是什么，旧约叫旧约，新约叫新约啊。立约的第二点是他彰显他的信实，也就是上帝自己要亚伯拉罕说，你把那个牲口从中间撇开，如果我不守约，那就我就愿我被撇开。上帝自己用最恶毒的诅咒诅咒他自己，如果他不守约的话。所以说明了上帝是何等何等的信实，也就是说他说话绝对不会食言的，他用人能够理解的最最庄严最正式的契约来表达他自己的不改变性，来向世人表示他一定对我们不离不弃，他一定永不改变。 OK， 立约还彰显了上帝这个公义啊。什么叫上帝的公义？因为刚才我们不是看了约的这个内容吗？条款就是说，如果被约了一定是有后果的，如果守约了一定是有奖励的，这就叫公义。所谓公义是什么？就是你一定会得你要得的东西，你该得的东西。所以你看，你们这个约实在是太重要了。这就为什么我建议你们哈，读圣经的时候好好的读约哈。我就是我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准备这个讲课的时候，我经常感动的哭。我觉得我是个什么东西啊，上帝竟然跟我立约，我们世人是什么东西，上帝居然跟我们立约，他又不巴结我们，他还追着我们要跟我们立约，你看见没有？好，而且上帝说 立了约都是他守的。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是可信的，因为他不可以背乎自己，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信实。所以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呢跟我说呀，以前我们做辅导的经常有人痛苦万分啊，然后怕这怕那来跟我说，说完了我就听着，听完了我经常会问一句，如果你死了，如果你听上帝的话，你尊他为主，你跟他有亲密的个人关系，你还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最后死了，然后死无葬身之地，你算什么东西吗？你不就是人类历史这个长河中的连一滴水都算不上，你算什么东西，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信靠上帝，你按着他的话做，他把你给搞丢了，他的信实在哪？所以记住，上帝的信实比你的命大，比我的命大，我们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OK， 我们要把上帝的信实当回事儿。如果你把上帝的信实当回事，你就不会那么担心，那么害怕，因为上帝不能背乎他自己，他承诺的他一定会守到底，只不过是我们自己要搞清楚上帝到底承诺了什么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反复复的强调，我们要认真的学习圣经，认真的学习圣经，了解上帝他给我们的约到底承诺了什么东西。所以看见没有，上帝这么可信，他用他的约来向我们保证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信任上帝，信任上帝，信任上帝。因为对上帝的信任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就像挪亚一样，因为他信任上帝，所以他去做一件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儿。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人不可思议，但是既然是上帝说了，那一定有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不管那么多，虽然我不懂，上帝说了，那我就去照着做。看见没有？当我对上帝有信任的时候，我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巨大的忍耐力和巨大的行动力。记住，这是我对上帝的信自然而然的结果，自然而然的果效，而不是说我靠行为成义，不是这样。我信任上帝，单单的信，如果这个信是真的，我真的相信上帝，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巨大的忍耐力和巨大的行动力。人生所有的心灵痛苦都是因为对上帝的不信任。再说一遍，人生所有的心灵痛苦皆源自不信任上帝，不信任上帝是大罪。不要老说哎呀哎呀我信不了啊，哎呀哎呀，记住，当你知道不信任上帝是大罪，你不信任他就等于把上帝当作说谎的，你就知道你不敢不信任他，你咬紧牙关也往前走，因为你相信上帝绝对不会背负他自己。 OK，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讲一下生活中的应用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契约的这些几个部分哈，前言它就是讲历史背景啊，立约的原因呐、啊，契约的双方啊或者多方啊等等，一般是双方哈，也有多方的哈。然后契约的条款，契约的根本，为什么要契约？其实契约的根本，刚才我们讲圣经中的约，上帝跟人立的约，就会发现契约的根本其实就是要守信用、负责任啊，彼此进入一个关系，彼此进入一种关系，然后鼓励、督促的关系，直到这个约终止或者被毁啊。所以契约的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它帮助各方提前准备自己，理性行事，和平共处。而且不会是临时发挥哈，就不会跟着情绪走哈。你跟着情绪走，你就会抵挡起伏啊，就会暴力伤害呀、啊、等等啊。你想想，你跟你的孩子哈，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当你跟你的孩子打交道的时候，你要有契约精神。所以契约精神是什么？我等一下讲一个例子哈。很多就现在很多就是孩子都成了巨婴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啊。 我讲个例子啊，讲个我的例子，然后再跟你看上面是啥。好，我跟你讲我家养狗的故事啊。我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13岁，不到13岁，第二个孩子10岁的时候，在那之前他们要求了很多年，说我们家能不能养一只狗，能不能养一只狗，我们想养一只狗啊。所以等我的老大差不多13岁的时候，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考虑要养狗，那我们要开始学习，我们要学习契约精神啊。所以我从小我的孩子我都是这样讲啊，就是契约精神就要守信用，言而有信，公义慈爱，讲信用啊。所以呢，我们在养狗之前呢，我们全家，我老三那时候很小哈，所以老三，我们五个人，我们夫妇三个孩子坐下来哈，然后呢，我先生是书记哈，拿个纸拿个笔记载我们立契约哈，怎么立哈，然后我们就开始说，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狗养狗有哪些责任。那我的孩子们，因为我们之前都说了呀，我们要立个契约，所以他们都上网查了，问了同学朋友养狗的责任哈，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说了养狗的责任呢，比方说狗需要花钱买食物，然后生病了要去看病，然后呢，每天要至少3次，然后如果不小心在家拉屎拉尿了，是谁洗谁弄，然后每天要喂几次，责任都分得很清楚哈。所以因为我是我的两个老大老二要养，所以就是分给他们两个人，所以呢妹妹只是在旁边观看哈，所以妹妹没有很多权利，当然也没有很多责任，主要是两个儿子哈，一个13岁一个10岁。好，我们就列好了，然后呢立契约呢有奖励和惩罚，奖励就是他们就可以留着狗，然后他们有喜乐，有也很开心哈。惩罚就是如果不按时把狗带出去上厕所，在家连着几天之内拉了几次尿或者拉了屎在家里，然后警告一次，警告二次，警告达到第几次警告的时候，这个狗必须就送回以前的收容站。 OK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收容他的钱就不要了。 OK 好，就列好了，我的孩子们是他们我们一起列的，所以他们也提出他们的意见哈。所以爸爸妈妈的责任就是负责买狗粮，负责带狗看病，打预防针，提供所有的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两个儿子就是管狗所有的事儿哈，你知道跟其他的中国家庭一样，他们很激动把狗养下来了哈，过了两天啥事儿也不做，狗就在家天天拉屎拉尿。拉了屎拉了尿，当然没教他们怎么用这个蒸汽吸尘机哈，所以他们当然我们两个儿子把它地清理，但是这不够，因为我们说得很清楚，你疏忽你没有带狗出去上厕所，他在家拉屎拉尿是不行的，是违背了契约哈。所以呢，当这个我就跟我的孩子们说，你们记住哈，我提醒你们，契约上说得很清楚，当违规到几次以后，狗是必须送回去的。那我的孩子们觉得妈妈说话会算数吗？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把狗领回来了哈，没有多少钱领的那个，但是还是要花钱的，不是那种名贵狗，是从收容站领回来的哈。这是我另外一个狗在叫，前面那个狗已经很大年纪生病死了。 OK 然后呢然后我提醒我的孩两个儿子，我不听，照样狗在家拉屎拉尿，连拉了就是把所有的契约上的规矩都违反了。我祷告，我也很难受，因为我要把狗送回去的话，等于我以前花的钱全打泡打水漂了，但是我必须守约，因为基督徒要信实。 OK 所以我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准备把狗送回去，我就当着我的儿子的面跟收容站打个电话，说我们现在把狗送回来可以吗？怎么办手续？收容站就告诉我，讲完了我就开始收拾准备送狗。我的大儿子 坐在厕所的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哭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哭了以后过来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救赎这个狗？我说怎么救赎？我把我攒的钱，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我把这个狗买赎下来。我说买赎下来可以，但是契约从买赎下来以后重新开始，那个约还是要守的。他说那我知道了，我一定守约，下一次再发生那送走了我也没办法了。我说那好，所以我的大儿子把他辛辛苦苦攒的钱全部给我了，全部给我。你说我要这个钱吗？我他的钱对他很辛苦，对我来讲算什么，是吧？从此以后我两个儿子非常殷勤的管他的狗，再没有让我操过心。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契约精神，这是怎么管孩子吗？所以我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俩不好好学习啊，整天鬼混呢、啊、以前，所以他们上大学，我每一年我进大学之前，我和我先生会跟他们用文字写下来一个契约，然后让他过目，同不同意，同意签字，一式两份，我们的贴在冰箱上，每年续约，看见没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因为我看见太多这孩子高中毕业在美国哈，上大学都以为去参加俱乐部了，就玩几年，把爸妈的钱玩的，然后什么都弄个乱七八糟，都毕不了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跟他约法三章嘛，所以然后你就气不过，你就开始叨唠，然后他也讨厌你，你也讨厌他，就没完没了，然后你就跟他成了巨婴，他恨你。 OK， 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婚约刚才我们也讲了是个契约，我们在辅导中发现哈，有很多姊妹啊真的是很愚蠢啊，来辅导跟我们辅导的时候，她说她跟她的丈夫结婚十几年，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或者一个孩子，现在丈夫找了个小三回来，就明目张胆住在她家。我说那你不就去告重婚吗？没办法，因为我没跟他拿结婚证。很多基督徒尤其是农村的，结婚不拿结婚证，记住婚姻是普遍恩典，普遍恩典是什么？就是你非基督徒你也结婚呐，是不是？诅咒上帝的人也结婚呐，上帝也把这个普遍恩典给他，就像阳光雨露一样，你恨上帝，上帝也对你怜悯，是不是？普遍恩典是什么？普遍恩典就像世俗的政府法律是要保护你的，所以你要进入这个婚约之前，你一定要签约的。签约什么？结婚证其实就是政府帮你签的一个约，你不去签这个约，然后你就稀里糊涂的，然后你就跟一个人进入婚姻，你跟他生了几个孩子十几年了，你过一段时间你成了黄脸婆了，他不喜欢你了，他再找一个人回来，你都根本没办法辩驳。为什么？因为他跟那个人是有结婚证的，你跟他啥关系都没有，明白吗？所以记住，结婚一定要打结婚证，这是契约。 OK， 契约在生活中的应用是非常广泛哈，就是个人化的，就是比方说这个婚姻呐、啊，集体的话，比方说商业契约哈，借贷包括私人借贷，一定要一定要有契约的啊，不能随便把钱给人家。我们辅导群中也遇到很多，就是你把钱借给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他借的时候很好，借了他翻脸不认人，他不还你。说实话，很多人借你的钱他都没打算要还你，那你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学了圣经，你应该稍微有点智慧，是不是？你应该有签约的。 OK， 还有国家宪法其实就是一个契约，就是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签的约。好，我们一般的基督徒都是很愚昧，都是说哎呀我要尊重政府啊，我要顺服政府啊，你要记住，你要看宪法，宪法是政府跟百姓签的一个约，政府经常会违宪的。 OK， 你是有余地的。 OK， 否则那些律师啊干什么就是干什么的。 OK， 所以宪法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它不光是约束人民，它也约束政府的，而且往往是经常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违宪的， 所以你基督徒，你要明白你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哈。契约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哈，中国文化因为我们几千年不认识真理啊，不认识真理，所以我们普遍的人，不管是位高权重的，还是一般的可怜巴巴的韭菜老百姓，我们都认为自己在契约之上不受约束，而喜欢任意妄为。OK， 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因为你无知人的罪行啊，所以经常上当受骗，把钱借给人家或者替人家做保干什么？其实你都是稀里糊涂跟人家签一个不该签的契约，然后把自己害了。你要注意，要有智慧。OK， 好，我讲一个契约精神在人间的美国哈。你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制叫什么？叫君主立宪制，这其实就是一种契约，就是一种就是说是君王跟人民之间立的一个契约。契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限制君王的权利，君王的责任是什么？看见没有？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圣经，你会发现这其实都是源自圣经。所以人类最早的一个君王立宪是1215年英国签订的大宪章，1215年啊，这是到现在这个大宪章在英格兰、在威尔士都是有效的法律。到现在呀，这已经多少年了？800年了呀，800年了。你想想，我们中国800年前的法律，早就是垃圾桶了。别说800年前，我们中国50年前的法律，他们都是垃圾桶了，是不是？我们一天今天这样变，明天那样变，你都没转过弯来，它又变了。OK， 你就说明它没有契约精神，是不是？所以呢，为什么定这个大宪章哈？就是因为它的契约精神啊。大宪章因为在1215年的时候，英国是受基督教影响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哈，所以他有教宗，就是基督教的领袖哈，还有这些贵族哈，这些贵族了，所以他们跟英王，当时的英王叫约翰哈，他们互相之间纠缠 ，OK， 所以呢纠缠以后，后来他们就签订了一个约哈，这个约就叫大宪章，然后这个约呢在英国 ，OK， 所以呢就保存了英国的皇室，保存了英国的皇室，但限制他的权利，限制他的权利。所以英王是在英国，他是有责任的。就是说，我们给你这么大的权利，你是要做什么？你要有什么责任？你看，这就是契约的这个。所以，因为这个契约，所以英国的皇室过去14个世纪都没变。你说这是不是人世间是不太可以不可以理解的？虽然他的那个姓氏是变，为什么？因为他经常传着传着他就没有儿子了，他传到女儿了，那么那女就那个皇室都姓女婿的姓，他就变姓了。但是他其实他是一脉相承，是一个家族的，所以英国的皇室可以追溯到这个是第6世纪啊，就是他这个契约精神，他就让英国就是在过去你看是个女的25岁一个单身女的在1558年登基做王做了几十年，在她的时代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你想她就没到多大一块地，她不管是人口还是地，相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实在太小，欧洲整个欧洲加起来除了那北边的那些伸进那个北极洋的那些哈，欧洲的主体那一块加起来就是整个中国大陆那么大一点，所以欧洲这个英国没多大，人口也没多大，都比不上我们中国的一个零头。你说就这样个国家，因为他的契约精神，因为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契约精神深入到他的整个体制的话，你看他的真是国泰民安，然后他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最强的，很多年都叫日不落帝国。为什么？而且他因为他的这个契约精神，所以他避免了这种改朝换代的这种血腥屠杀。OK， 没有契约精神是非常可怕的。你去想想，没有契约精神的话，你就自上而下，你就执政权力。所以那个厉害的人，他坐在上面，他就不谈契约。OK， 他什么时候高兴呢？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随心所欲，是不是？他的这个脾气，或者换人的话，这个人下来换一个，下面的人跟上面的人，他的整个思路又不一样，他全变了，所以他简直那个变化就像夏日的天气一样， 这样你没办法揣测，所以在下面做老百姓的话，你就不知道他上面哪天又要变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契约精神嘛，是不是？所以呢，无权者他没有契约的保护，所以他仰赖这个有权者，他的脾气好，然后他思路很清楚，然后他对你很好，他爱你，所以你就好一点。如果他的脾气不好，他变脸了，你就发现你自己的身家性命、你家人的身家性命、你的财产全悬在空中，是不是？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他上面不讲契约，下面也不讲契约，所以那就只有讲狠，谁厉害，谁打赢了，谁会用暴力，谁会用诡计，谁厉害，是不是？所以你看，这非常可悲哈。讲几个例子哈，前面例子我就不读了，你就想想我们，他因为没有契约精神，他只有靠改朝换代，他来来。就是下面的受欺压的人才能够喘一口气哈，他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就大量的死人屠杀。OK，只不过他后来洗白，然后你，所以这就为什么读中国历史啊，读世界其他的国家没有契约精神的这种国家历史，你要特别有辨别能力，你不要听他怎么说就是怎么说，你要从那个素字读，自己分析，按照圣经真理啊，别的不说，你就说这个生孩子的事儿啊，我50多岁，OK，我不到55哈，我小的时候啊，我们的左邻右舍谁生的孩子多，是受政府表彰的。那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是说这个人多力量大，所以这孩子，所以我家就仨孩子，我的左邻右舍，我记得我们家那是公共厕所，坐厕所旁边家里生了7个儿子，哎，光荣的很呐。好，然后我长，等我长到上初中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少生孩子，然后瞬间就变成独生子女了。独生子女的时候，你说他屠杀了多少人？我的同学。在中国的很多人堕胎都不知道堕了若干个。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讲了，堕胎就是暴力，就是血腥的屠杀。OK，在上帝眼中就是这样。OK，然后你看那个时候把人追的呀，有的人很，我已经遇到几个人，就是怀着孩子快生了，然后硬拽着去打一针，孩子打死了就死了，没打死的就打成那个傻子，好几个，你看多残忍呐、啊！然后这不。那同样一个政权，现在突然间又变成了二胎、三胎，你看是不是像打败这样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契约精神，只是崇尚暴力和诡计。改朝换代的例子哈，我就稍微说几个。西汉末年的人口，中国已经是6000万，然后这一改朝换代，一下子人口变少了2/3，剩下2.1千万。东汉这个桓帝。那个时候人口差不多又到6000万，结果再改朝换代，三国的时候人口总共760万，一下少了80%以上。隋文帝的时候，中国人口是4.6千万，OK，再改朝换代又变成了1000万，看见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契约精神，OK，没有契约精神。OK，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悲的。OK，所以你就想一下啊，如果这个上帝，你看上帝是权柄、能力无限无量的上帝，如果他说我不跟你立约，我也不守约，我爱干啥就干啥，因为我有权利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也揣摩不了他的脾气。你说你在他面前做个人多恐怖啊？你会有安全感吗？就像这个律教。就是穆斯林教，啊，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你在他的底下做，其他的宗教都是这样的，他们拜的那些偶像的神都没有什么约的，都是他想发脾气想发脾气，你根本琢磨不透他是咋回事儿，你要拜的那个神，OK。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拜的这个上帝，他不跟你立约，他也不告诉你怎么跟你立约，他也不事先警告你，他爱怎么着怎么着。他时不时彰显点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常我们很多人呢就是愚蠢啊，经常说上帝，你显点神迹给我看看，上帝显个神迹不把你吓死，所以不要老去追求神迹，上帝对他来讲行神迹实在太简单了，上帝 这么伟大的上帝，这么伟大的上帝，这么有能力的上帝，竟然来找我们这样卑微的有罪的人，这么愚蠢的人，这么悖逆的人立约，这才是最大最大的神迹，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啊，我不知道你 听到这儿你有什么感受。我自己准备这一刻，准备了以后，我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你这么伟大，你竟然来要跟我立约，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更加俯伏的敬拜你，敬拜这个立约守约的上帝。你完全没有必要立约和守约，你做这一切事都是为了我。OK， 而且你还把怎么样跟你建立和维持契约的关系的真理都放在圣经里面。你说我敢不认真的仔细的读这些他跟我立约的条款啊？是不是？我敢不认识仔细的去读，这样的话我来准备我自己怎么样跟他维持这个最好的这种契约关系吗？是不是？而且他还赐给我圣灵，他怕我读不懂，他怕我觉得很孤单，他还赐给我圣灵引导我进入他的真理，赐给我圣灵帮助我祷告，然后赐给我圣灵随时随地成为我的安慰和我的帮助，是不是？你呢？你是不是应该更加殷勤的学习圣经，更加感激和爱慕上帝？好了，